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爱家有方，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在亲子关系中，最让家长恼火的可能就是让孩子不要做什么他偏想做，可让他做什么他偏不想做。对此，理智的家长会用讲道理或谈条件的方式让孩子放弃他的想法而听命于家长，不理智的家长可能就会用吼骂、命令甚至责打的方式强逼孩子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两种方式虽然都可能会让孩子乖乖地听话，但孩子的心里都不会是完全的接纳和认可家长的做法。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慢慢妈更好的做法是怎样的。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今天分享的第一篇慢慢妈的文章是《为你做与和你做》。为你做与和你做，前者是我们在替代孩子做事情，后者是我们与孩子共同做事情，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孩子不领情；后者则与孩子建立了连接，并培养了孩子相应的技能。作为控制型的老鹰的我，我很看重做事的效率和意义。比如，我认为读书有意义，而做家务没有意义。写作有意义，而闲聊没有意义。我这样认为的，也就常常这样要求慢慢。于是，不知不觉中做了不少为你做的事。家里刚刚买了一个榨汁机，我很新鲜。早上给大家榨果汁喝，慢慢更加兴奋，忙不迭地要帮忙。可是他越帮，我就越忙。我自己做很有秩序，他一帮忙就打乱了我的秩序。他的手动来动去，我担心我手上的刀子会碰伤他，不得不小心翼翼。于是我有些语气严厉地说：慢慢。而取悦型的他对我的语气中任何一点点变化都非常的敏感，他立刻回应道：妈妈，你为什么生气？我是在帮你呀。我说：如果别人请你来帮忙，那你的帮忙才是帮忙，如果别人没有请你来帮忙，你的帮忙就不算是帮忙。他说：可是我喜欢帮你呀。我说：可是我现在不想你帮我。越说我就越焦躁，他也更生气了，说：你真是的，我想帮忙都不可以。他不肯让我帮他榨果汁，要自己来。为了安全，我给了他一个比较钝的刀子。看他切苹果时那笨拙的样子，我真想上去帮他，不过我忍住了。榨一杯果汁，他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我想，让你新鲜一次吧。可是他还要榨第二杯，再来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够他做多少事啊？看书也能看个十几、几十页了。为什么把时间要浪费在这种事情上？ 我忍不住发飙，曼曼，让我来做好不好？我三分钟去做好的事，你干嘛非得用半个小时去做？他虽然非常不情愿，倒是没有和我顶嘴，只是气鼓鼓的一边去了。我当然知道自己做错了，第一个错误是不给曼曼机会去学习，他若不多做就永远快不起来，生活技能也是要学习的呀。第二个错误是我说话的方式，我很不耐烦，用了批评指责的语言，我本来可以好好说的。妈妈理解曼曼现在兴奋的心情，也理解你想帮助妈妈，谢谢你，但是妈妈现在想自己做，请你等一下再给自己榨果汁好吗？但我在情绪之下就管不住自己了。中午的时候，曼曼教我画画，我因为急着外出，就说等回来再教我。傍晚我回到家，曼曼迫不及待地说，妈妈，我们画画吧。我说我要先做饭。她说先画画嘛。我说饿着肚子怎么画画呀？忽然我就想到，她教我画画不就是为了享受和我在一起做事的乐趣吗？早上为榨果汁的事，我也觉得很亏欠她。于是我说，我们一起做饭，吃完饭后你再教我画画如何？他喜出望外的样子，极其兴奋地问我，真的吗？真的吗？我笑着说，当然真的，我知道你喜欢和妈妈一起做事，妈妈其实也很喜欢和你一起做事啊。他做不了多少事，但我尽量给他找些事情做，端个碗啊，递个盘子呀，等等，两个人边聊边做，其乐融融。吃饭的时候，他说，我发现我对你的爱又提升了一些。他吃饭还是有点慢，我稍稍地催了他一下，他也没有生气。画画的时候，他特别有耐心，当我觉得自己画得不好而难过时，他还安抚我说，我发现你好像一个小孩子啊，你看我也有画错的时候，也有画得不好的时候，我都没有像你这样哭，没有关系哦。和孩子一起做就是在建立关系，教育也好，成长也好，关系才是根基，有助于关系的建立，这就是价值和意义了。
做局，妈妈爸爸不要
漫漫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篇文章是妈妈需要帮助。在给张宏武老师做助教的课堂上，老师让我们角色扮演和孩子沟通一个分担家务活的问题。我扮演妈妈，小慧做孩子，因为我期待曼曼能够分担洗碗的工作。角色中的妈妈，我就说，宝贝，妈妈想跟你沟通一下，最近妈妈工作比较忙，比较累，你看看咱们家里的家务活是不是大家都分担一下。角色中的孩子刚听到我说工作忙，就马上绷紧了身体并向后仰。我话音一落，他就带着哭腔说，
我也好累啊，你看我天天要上学，还有这么多作业，妈妈，我好累啊。
本来想让他帮忙的，结果却勾起了他的抱怨，我一时真的有点懵了。此刻我只能先同理心，
哦，妈妈知道你的确有些辛苦，我看你有时写作业写到10点钟，你想想有没有办法写作业写得快一点呢？
我这下子是被孩子牵着走了，本来是家务活的问题，现在成了写作业的问题了。小慧分享她做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是，感觉很紧张，提高了警惕，因为妈妈笑里藏刀，言外有意，想给我下套。本来没有觉得很辛苦，但听妈妈说她比较忙，比较累，就赶紧说自己也很辛苦。越说越觉得自己真的辛苦，当妈妈说到家务活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是排斥，不想做。我们探讨了一番，认为用我很忙很累的说法，让孩子感受到一种不得不做的压迫感，而且有指责孩子不主动帮助妈妈的意味，这样绕圈子让孩子感觉危机四伏，不得不防，母女间没有建立真正的连接。于是我们换一种沟通方式，再来角色扮演。角色中的妈妈，我说，宝贝，愿意和妈妈聊聊吗？角色中的孩子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你说吧。我说，最近我有点困扰，你愿意帮助我吗？孩子表现出一点兴趣，帮你什么？我说，你知道做一顿饭需要多长时间吗？孩子回答说，不知道，多长时间呢？我就掰着指头算给他，买菜30到40分钟，洗菜30分钟，做菜30到40分钟，洗碗20分钟，算下来至少2个小时。孩子说，要这么长时间啊？我说，是啊，最近妈妈有点忙，再花2个小时做饭真的觉得很辛苦。孩子说，你是想让我帮你做点家务？我说，我希望这样，你觉得呢？孩子就说，好吧，我帮你，我做什么呢？我说，真是妈妈的好女儿，这4项任务你自己选择吧。孩子就说，那我就选择洗碗吧。我和孩子达成共识，紧紧拥抱。这次孩子的扮演者的感受是挺舒服，平和，没有被下套的感觉，觉得妈妈真的需要帮助，我能够帮助到妈妈还是挺高兴的，所以愿意分担家务是甘心乐意的。这次的角色扮演对我的触动也挺大的，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在孩子面前扮演了付出者、牺牲者的角色，并企图以此来要挟和控制孩子的时候，孩子感受到的是被责备、被命令，产生防御心理，不能与大人同理心。但当我们以寻求帮助的态度，并让孩子自己做决定的时候， 孩子会乐意做贡献，从而体会到价值感。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
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上完课，我跟曼曼进行了一番真实的演练。我说：“曼曼，妈妈想跟你聊聊。”曼曼说：“聊什么呀？”我说：“你知道做一顿饭需要多少时间吗？”曼曼说：“不知道。”我说：“买菜30分钟，洗菜30分钟，做菜30分钟，洗碗20分钟，加起来是多少？”曼曼说：“110分钟，快2个小时了。”我说：“是啊，快2个小时了。你想想，我要上课，回家再花2个小时做饭，会怎么样？”曼曼说：“我知道你想让我洗碗。”我说：“我没有想让你怎么样，完全由你自己决定。”他说：“我不喜欢洗碗。”我说：“你自己选择。”曼曼说：“我选择做菜，不过我不会做，那我陪你做饭吧。”我说：“你怎么陪我呢？”曼曼说：“比如我给你倒倒油啊，拿个锅铲啊什么的。”我说：“你陪我做饭聊天，我的心情会好一些，但是你想想，你陪着我，我还是要做这么长时间，而你也用了1.5个小时，你觉得这样好吗？”曼曼想了下说：“挺浪费时间的，那我选择买菜吧，可是我不知道买什么怎么办。”我说：“有2种方案，一个是你看看家里缺什么菜，一个是我列好清单你去买。”曼曼说：“2个同时做吧，我看看家里缺什么，然后你列个清单。”我说：“可以，没问题，那就这么定了。”整个过程很顺利，至于后面的实行还需要我的跟进。欢迎继续收听《曼曼成长记》，我是唐曼，继续为你分享第三篇曼曼妈的文章，不写日记怎么办？曼曼妈写道：“我对曼曼说，妈妈有一个担忧，一个人的成长最重要的是阅读和表达。阅读就是你从外界吸收信息，表达就是你把自己的生活描述出来。 或者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如果只是读书不写作，那读书的收获就会大打折扣。你现在看书看得不少，但是你表达的比较少。我们约定的每天一篇日记也一直没有施行。这就好比原本有100份礼物放在那里要送给你，但是你却只取了其中的20、30份，好可惜啊。对此你怎么看？慢慢说，我也想写，但是我不知道写什么。我看你写的日记都能够把我们的对话记下来，我好羡慕啊，但是我记不住。我说，那你看看有什么办法呢？慢慢说，其实我不喜欢你给我打印的作文纸，我喜欢用自己的本子。我说，谢谢你告诉我，你要不告诉我，我哪里会知道呢？妈妈给你打印作文纸，只是为了外出时方便携带，你当然可以选择用你自己的本子来写了。还有什么问题吗？慢慢说，我也不喜欢这支笔。我问，那你喜欢用哪支笔呢？他说，我喜欢用这样的笔。我说，你当然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笔来写了，用哪支笔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来。他说，那好吧。我问，还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没有了。我赶紧说，那你愿意今天就写一篇日记吗？他说，好呀。我说，跟你聊天真开心，让我知道了你的想法。两个人就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他就去写了。他写的就是我们的这段对话，文字很流畅，文中解释了他自己刚才的说法。他说，其实我并没有那么不喜欢作文纸和笔，我只是故意这么说，没想到妈妈都信了。我跟妈妈的对话为什么会这样有效呢？总结如下：一，我的态度平和，我不是很急切地要说服他，只是表达自己的担忧和想法，这让他能够听进去我的话，没有压力，并愿意敞开心门跟我沟通。二，当他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我表现出一种单纯的好奇心，即对他所说的很好奇，很想进一步了解，并全然接纳。好奇心是启发式提问的一个重要前提。三，他感受到自主与被尊重，有被信任的归属感，没有被强迫做事，也没有被质疑想法。我再次深切地体会到，放下自己控制孩子的欲望是多么重要。唯有心里真正的放下，你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语气、表情等等，才能够被孩子接受，任何心里的急躁、期待、要求都能被孩子感知到，并且也影响着孩子的感觉、想法和决定。
I'm not afraid to die.
今天的三篇文章又是慢慢妈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她在生活中的真实操练。透过文字，我们看到一个认真学习的妈妈，一个随时自省的妈妈，一个永远为孩子的益处着想的妈妈。有这样的一位妈妈，如此懂得爱的呵护与培养，孩子怎能会不感到幸福快乐，又怎能会长歪呢？唐曼，我突然觉得，所谓叛逆的孩子，恐怕是因为他的想法、个性，曾经在小的时候被父母压抑和控制，等到了青春期，他内在的力量渐渐强大起来，不再愿意受制于父母，于是事事处处将曾经被压制的自我勇敢地表达出来，也于是会让父母觉得孩子是在故意跟自己唱反调，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这样的时候，做父母的是不是更应该反思过往，学着放下控制欲，给孩子一个释放自我的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成长的机会。当然，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你更有机会来学校慢慢妈，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带领孩子一起成长。祝愿天下的父母都能以圣经里所说的爱来爱孩子，在爱中长大的孩子才会懂得爱。欢迎分享你的想法与做法，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 圈 A 良友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
你们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也。